我们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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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们认识基督，保爱耶稣，为主建立家室。
我们的时间，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李芳主持。
听众朋友您好，主内平安，我是您的老朋友李芳，非常高兴在空中呢和您不只是又见面了，而且我们还可以在空中一起来敬拜我们的神。敬拜是我们在日常生活里面，在每一件事情上想到神。当我们说话的时候，有没有想到神呢？在做决定的时候，有没有想到神呢？当我们与人交往，在交谈的时候，有没有想到神呢？当我们在教会里，或者是在家庭里，或者是在办公室、工厂里，遇到了一些个难题，伤脑筋的事，我们有没有想到神呢？弟兄姐妹，只要我们想到神，那就是敬拜，因为想到神就是让神做主，让神做主就是敬拜神。这也可以说，当我们来到礼拜堂，我们在教会里面忙来忙去，什么都是为着主，可是我们忘记祷告了，或者是我们祷告也只是其中的一个节目之一啊，项目之一，而不是真的来寻求神的旨意。这样就算我们到了礼拜堂，在做一个关于我们信仰的工作，与敬拜依然是没有关系。记得我的老师陈忠道牧师，当他在世牧会的时候，他教导我们到礼拜堂来，来侍奉神，来做神的工，心态非常的重要。如果我们到了神的家依然是我行我素，那就是我的地位比较高，我的资格比较老，所以呢我说了算，那么这个叫做直接的来到神的面前得罪他啊！我经常提到这句话，我们何必要直接的来到神的面前来得罪他呢？这是陈忠道牧师呢在世的时候，他一直在教导我们，在这一方面我深深的记住。当然我也希望我们的听众朋友都可以和我一样的能够记住，我们的生活就是一个敬拜，我们的态度最重要了哈。我们虽然可以表面上对人很有礼貌，可是我们的心里是一个骄傲的，那么我们的父啊，主耶稣在登山宝训说，你们的父在暗中查看，这句话是讲到我们在祷告的时候，主耶稣说暗中查看，祷告天父只要用耳朵听就行了，干嘛要暗中查看呢？这个查又看，那就是看我们的态度，这一点非常的重要。我们可以假冒为善，有敬虔的外貌，却背了敬虔的实意，这就叫那在暗中查看的神不但不喜悦，他还要定罪我们。所以我们在敬拜神这一方面，是在人看得见的方面，还是在人看不见的方面，要用敬虔的心，一个敬虔的态度，才能够蒙神的纪念，蒙神的喜悦。这个最可惜的就是许多人得救很久了，或者是非常的热心来到教会，但是对于敬拜神这件事情，他们依然用世俗的想法，没有从神的观念来做神要我们所做的事，非常可惜。相信在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弟兄姐妹，尤其是一些老听众朋友哈，我再一次说，我是李芳，就是为您以前主持香草山上的李芳。在今天呢，我们开始就要讲启示录了。启示录我会放在每星期的二、三、四这三天，就是为神建立家室的这个环节里。所以听众朋友，希望您锁定我们的时间，而且不要落课，让我们每天在空中，无论是情感交流站星期一的哈，星期五的生活百花园，我都是按着圣经有一个主题和大家分享。讲启示录呢，这个我是第二次在空中呢与各位听众朋友分享，十多年前在空中与各位做过分享，听众朋友的回应是非常的热烈。现在我再一次的在空中与各位听众朋友一起借着启示录来敬拜我们的主，希望你不要落课。好，现在呢我们就先进入到我们的环节，就是 为神建立家室的这个音乐小片头，我把它播完之后呢，我就和各位先和各位来分享启示录的重点，然后我们才从第一章的第一节开始，一节一节，一小段一小段的来认识启示录。听众朋友，我们先要讲的是启示录的重点，请您拿一张纸，拿一支笔，把重点给记下来。
为神建立家室。
好，首先我们来看的是写启示录的作者，他的名字叫约翰。我们知道这就是使徒约翰。这一位使徒约翰就是我们在福音书里看见他和雅各还有彼得他们都是渔夫的那一个渔夫约翰。那么众教会在第一世纪末期的时候，这十二个使徒当中只剩下了使徒约翰一个人，其他的使徒们都是殉道的。在这个时候当然彼得殉道了，那么保罗都殉道了，只剩下约翰一个人。所以在众教会之间只需要提到约翰，那么众人皆知指的就是使徒约翰，而无需多做介绍。根据初期教会的传说啊，使徒约翰他晚年的时候是在亚细亚，在那儿服侍神。亚细亚是今天的什么地方呢？就是今天的土耳其，所以他非常熟悉那一带的教会。所以我们从启示录在第一章的第四节就看到，我们的主使用使徒约翰写信给亚细亚的七个教会。在启示录里，我们看到使徒约翰他所写的这一卷书和他所写的约翰福音、约翰一二三书这个差别很大。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启示录纯粹是根据他所听到的和所见到的记录下来，所以他用的词句呢相当的不同。譬如说他称基督为神之道，这个是在19章的13节如此称呼的。同时在启示录里我们看到他一直用羔羊、用见证、用真理、用真实这一些个名词。同时我们读启示录的时候也知道，这一卷书讲的是一个预言书，但是这一卷书之所以写出来，并不是为着使我们感兴趣或者要解答未来的事。这一卷书写的目的是要让我们这些活着的人可以遵行神要我们遵行他的旨意才写的。那么在启示录里我们一直看到耶稣基督的见证，耶稣基督的见证。所以启示录的重点是为着要见证主耶稣。这样启示录既然是要让我们更认识基督，而且要遵行主的教训，因此当我们读这一卷书的时候，我们就要遵守预言中的信息。这是全本圣经的一个特质，因为主所吩咐的教训我们怎么可以不遵守呢？我们应当清楚地明白一件事实，那就是这个圣经啊并不是供给我们做理性的研究，或者是作为一门新的学问来读，它乃是要我们读的人遵行主的教训。所以圣经中的任何一卷书都是叫我们遵行神的旨意，叫我们认识神的心意。接着我们来看研究启示录困难多不多呢？困难多。那为什么困难多呢？因为大家都有不同的意见，而且这个见解都太多了。当然这是因为它是预言的缘故，所以谁敢对还没有应验的预言大胆的断言呢？这样不同的意见太多了，那么读者就会产生到底哪一个是对的。甚至有人认为全在乎个人的观点和角度来看这个没有定论的这一卷书。但是亲爱的听众朋友、弟兄姐妹，如果我们读圣经认为是个人的观点和角度来看任何一卷书的话，那我们已经在给魔鬼留地步了，也就是说让魔鬼可以左右我们的心灵。所以我们要注意人的角度和观点 绝对不可以否定了神的真理，也绝对不可以用这一句话作为我们信仰和我们生活中的标准。因为圣经是神的话，它是最高的权威，它不是一句口号，它绝对不是空谈。神的话有它的权威，因此绝对不可以凭不同的人因着一己的喜好给予不同的解释。另外我们要注意的是，解释圣经的预言千万不可以过分的主观而武断，因为过分的主观而武断容易产生可笑的错误。单单是预测世界末日或者是主再来的日子，我们看圣经，主耶稣已经说了，没有人知道，连子都不知道。可是呢，我们不只听到有人预言说啊，主耶稣哪一天来，什么时候来。你看，明明读圣经，明明看见主耶稣说不知道，那为什么我们要变成知道还很武断呢？这都是自以为是、自高自大而产生的笑话，成为教外人的画饼。所以听众朋友、弟兄姐妹，当我们一起在读启示录的时候，你要为自己祷告，也要为我祷告。我讲解启示录的时候，我会采用不同的神谱他们之间的解释。这些圣经学者他们都是在福音真理上是很稳固的，譬如说巴克莱，譬如说坎伯摩根，还有刚过世的格里汉牧师。我当然也会采用陈中道牧师、余立功牧师、江守道弟兄、陈希曾弟兄、尼拓生弟兄。所以从今天开始，每星期有三天，二三四，就和各位一起来学习认识使徒约翰所写的启示录。但愿在这一卷书里面，我们就是看见了耶稣基督的见证。正如使徒约翰在这卷书中，他特别爱用见证，为的是要表彰耶稣基督的见证，这是这一卷书的重点。接着我们来认识启示录到底在什么地方写的呢？它是在巴摩的海岛上。巴摩的海岛距离以弗所有多远呢？大约有130里。这是一个关犯人的地方。年老的约翰在100岁左右，却为着信仰被捉到了巴摩的海岛去关，去做苦工啊。但是约翰从来没有因为自己受苦，因着耶稣基督的名受苦而有任何的抱怨，他依然守主日。在那么样的一个地方，他在那个地方敬拜神，所以我们的主才将这么重要的启示录启示给他。听众朋友，但愿我们的心在神的前面也是一个领受启示的人。我的意思不是说我们在启示之外，神已经完全的启示的圣经之外再有什么启示，因为神的启示已经完完全全的在圣经里。若是我们又得到什么新的启示，那我们可能就是上当受骗了。异端就是因为这样而产生的。因此当我们在解释圣经中的原则，根据我的老师当年带领我们一起查启示录的时候，他就一再地告诉我们，提醒我们说，这一卷书启示录它充满着各种的意象和象征，因而在解释上很容易陷于过分的注重抽象的推想，或者是误解象征的意思。所以我们在解释这一卷书的时候，首先要注意的是，第一，我们解释的时候应该与圣经中对意象性的启示应当与一贯性的解释相合，因为意象在这卷书里占着主要的成分，所以如何的解释这个意象就成了了解这个书卷的重要的关键。因此我们要注意全本圣经中有关于意象的解释还有应用，而不应该单单为解决这个书卷的难题或者是迎合某一个派别神学的解释，因而自己又定了一套解释的方式，这是不可以的，这是我们需要注意的。另外，启示录这卷书虽然充满着象征意象，但是当我们在解释这卷书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注意我们基督徒应当要遵守的真理方面的教训。因为圣经是出于圣灵的默示， 圣灵绝对不会让我们欣赏欣赏神的话，或者是觉得神的话很有意思，很吸引我，让我很有兴趣，绝对不是的。因为圣经说得很清楚，我们念这书上预言的和那些听见又遵守其中所记载的都是有福的。所以神的话是让我们来遵行的，绝对不是为着我们的好奇心。所以使徒约翰写这卷书的目的，他非常注重于我们基督徒的遵守有没有遵守神的话。那么在这卷书里，我们会看到许多我们前所未见的灾难，又有许多的异象。但是这卷书仍然和其他的经卷一样，是以基督的救赎为中心的。不过这卷书启示录，他特别注重说明我们的主耶稣再回来，在降临之前后将发生的事，以及那个时候万物最后的结局。只是重点，我再说一次，只是重点是要我们注重我们有没有实践神的教训。那么对于神学上无法了解的争论，我们则不应该过于苛求来获得圆满的结论。因为这一卷书偏重于记录神的启示，但是呢，它却不是解释教义理论的书。在这卷书里，它所象征的表号非常多。另外，在这卷书里，我们也看到许多数字，那特别是七这个字啊，这个七啊用了很多。像使徒约翰写信给七个教会，圣灵又称为七灵，又有七个金灯台、七星、七印、七号、七碗等等的。那么这些七字必定在这个数目之外，另外有象征的灵意。这个灵意最可能的象征就是完全。弟兄姐妹，在我们的圣经里，我们的神的启示可以分作异梦、异象、谜语。这是根据什么说的呢？这是根据民数记12章第6节到第8节，圣经说，耶和华说，你们且听我的话，你们中间若有先知，我耶和华必在异象中向他显现，在梦中与他说话。我的仆人摩西不是这样，他是在我全家境中的，我要与他面对面说话，乃是明说，不用谜语，并且他必见我的形象。所以我们根据这一节经文就知道，神的启示可以分为异象、异梦、谜语。这个谜语就是比喻、寓意的暗语。那么什么是异梦呢？异梦是指人在梦境当中得到神的启示。但是异象呢？异象不是在睡梦中，乃是在醒着的状态中，因为神超自然的能力被引进到，或是看见，在这个奇异的境界里面得到启示。使徒约翰在启示录里，他就常常有这样的经验呢。但是这两种呢，都不是可以凭着人的构思或者是自然的力量而产生的效果。那么异象与异梦虽然是一个很相似的启示的方式，但是在启示录中没有异梦，全部是异象。就是使徒约翰是看见的、经历的，而不是在睡着的时候得到启示，是醒着的，在他醒着的状态中看见神的显现，得到神的启示。那么至于异象与谜语，这是绝对不相同的。谜语可能只是按着这个寓意来领会，却是不一定可以按着逐字的这个字意来理解。譬如说在列王记上22章的13节到23节这一段，这个米该亚预言亚哈王必会战死，那我们就是按着寓意来领会。那最后再和各位来分享，这个意象并不是像我们写文章的文意似的，有些个夸大的文字。因着使徒约翰所看见的意象，他所记录下来的乃是实录，实际的记录。譬如说意象，这并不是只在启示录有哦，在创世纪12章第1节到第7节就记载了耶和华在异象中对亚伯兰说，就对亚伯拉罕显现，对亚伯拉罕说话。还有在新约的使徒行传第9章的1到9节，使徒保罗在大马色的路上，他看见了基督向他显现， 那个显现也是意象性的经历。所以当我们读这些记载的时候，我们就知道神在意象中所说的话都是实话，它不是虚构的象征。那这些个意象在旧约里实在很多啊，譬如说在出埃及记，摩西在荆棘的火焰中神对他说话，又譬如说约书亚记在第五章记载我们的神是耶和华军队的元帅，以赛亚书第六章也记载先知以赛亚如何的蒙召，那么以西结书里面也记载了以西结的意象，但以理书也有啊。彼得呢，在哥尼流的家里，我们的神也让他在祷告的时候看见异象，所以使徒约翰在巴摩的海岛所见到的基督荣耀的异象，还有基督在所穿的衣服啊、头啊、头发、脸面啊、眼目啊、口啊、手脚等等的这些描述，都不是虚幻的，是他亲身经历的记录。因此，希望听众朋友在我讲启示录的时候，我们一起带着祷告的心、敬拜的心，求神借着启示录来提升我们对神的敬拜和赞美。但愿我们都是在这个末后的时代做神家忠心的仆人，也要勇敢地做耶稣基督的精兵。
飘落在 林中的动物们为了感念造物主的恩德，大家决定为他建一座像。可是这座像应该建在什么地方呢？飞禽派跟走兽派却有截然不同的意见。
我们觉得啊，应该把像建在山岭上，这样才能彰显造物主的崇高和伟大。
不，我们的意见呢，跟你们正好相反，应该把像建在大海边，才能表现出造物主的宽广和慈爱。
两派相持不下，最后他们决定去问造物主自己的意见。造物主微微笑道：
就建在你们心里吧，如果你们心里真的有我，时刻记得我的话，遵行我的道，彼此包容体谅，爱别人如同爱自己一样，这就是对我最好的纪念和感谢了。
为普世华人祷告。
1921年，英国宣教士进入中国云南边陲地区，向傈僳族人传福音，借由自创发明的傈僳拼音文字，将新约圣经若干经卷及诸多赞美诗歌翻译传递给傈僳族人。十多年后，傈僳族的基督教会已经完全自养自立自传，直到今日，有80%的傈僳族人自称是基督徒。让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感谢你差派工人在傈僳族中做成美好的福音工作。愿你同在的荣耀临到今天的傈僳族人，使新一代基督徒仍然渴慕更深的认识你、经历你，并领受异象，在各行各领域、各地区做福音的使者。愿傈僳族的基督教会蒙你赐福引领，成为云南地区的灯塔和面教。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我们做完了祷告，我们的节目时间也到了。愿神帮助我们也成为一个福音的使者，所到之处见证福音，见证福音的真实，主必定会加给我们力量。最后向您报告，要送给您一本书，这本书的书名叫做《将来必成的事》。这本书呢，是根据圣经的记载，简单扼要的把世界要发生的事按着次序列出来，使基督徒们可以用极短的时间就能够了解现今将来世界的情势，能够明辨是非，不受潮流的迷惑。您可以一面看这本书，一面听我继续在空中为您分享的启示录。这本书的内容就是根据启示录，欢迎您来信索取。我们明天空中再会了。
让爱天天祝你讲，让爱天天祝我讲，不分日夜秋冬春夏，全心全意爱我们的家。